我要跟你一块来分享几段经文，来思想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题目。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十三节也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主耶稣被杀害的前夕，跟门徒分离以前，主是带着沉重的心在父面前为门徒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都记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头。我们如果细细的查考，我们就一定发现主的心是多迫切的求父，让他的门徒能够活在合而为一的事实里。在十一节，主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二十到二十一节又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在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接下来主又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们看到离别前的话都是语重心长，主在离别前为门徒祷告三回四回的提到合而为一的事，就说明了主对教会活在合一里的心是多重。主要求神的儿女体贴他的心意，一块活出合一的事实，让他的心满足，也叫世人明白神给教会的大怜爱。以弗所书四章三四两节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其中经文又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又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们看到主的心是迫切的要求神的儿女合而为一，但是人的愚昧就是要分门别类，老是做出背向神的事来。人肉体的软弱总喜欢在主以外设立自己的中心。哥林多教会建立不久就出现了分门别类的事，忘记了教会是归给主，不是归给主以外的人，也不是归给主以外的事和物。圣灵用保罗写信责备他们的愚昧。我们一块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急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十三节的经文，神的话说的那么清楚，基督是不能分开的，分门别类的事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说的明显一点，就是说分门别类那是神所定罪的。很多人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看这一类的事，以分门别类作为是平常事。过去哥林多教会是这样，现在不少的所谓的公会教会仍然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求主，求主救我们脱离人的愚昧。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我们就看到保罗给我们指出，这种愚昧是出于人属肉体的活动啊。我们要靠主拒绝肉体的诱惑，免得得罪主。教会的历史发展到现在，给我们看到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宗派林立。 宗派间彼此划界限，连很多不信主的人都觉得看不过去，怎么回事啊？宗派一产生，教会就从神的教会分成了很多的什么会什么会，在宗派里的人只知道高举自己的那个会和那个聚会点，而拒绝不跟自己一个聚会点或者不跟自己在一个会里头的弟兄姊妹，甚至高举自己的什么教会过于高举主。难道自己那个小圈子比主还大？神让我们看管这些羊群，你怎么把它当成你的地盘了？谁教给你的？谁告诉你要这样做的？背后又是谁推动你这样做的？为什么别的聚会点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我们就不接纳？为什么他们要到别的地方聚会我们也不同意？为什么？当然在海外有这个会那个会啊，基督教什么会或者什么路德会呀、信义会呀、或者是播道会、浸信会，这个会那个会都很多。但是在我们中国很多地方，虽然没有刚才说的像海外那样的这个会那个会，可是呢我们却看到自己聚会点或者自己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就不可以到别的地方聚会，你只能到我这，别人来也不欢迎也不接受，或者说要一段时间，除非你脱离你那个教会，你就可以到我这里。真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愚昧到这种程度。可是我们看到人的愚昧到现在还在教会还在聚会点里头膨胀，所以神的心就不停地给人的愚昧来刺伤。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刺伤我们的神，我们真的不能叫神再为我们担忧。为什么会有宗派？宗派的存在是个事实，宗派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哥林多前书就给我们看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不高举主而高举人。我们扩大一点来说，就是高举主以外的人和事，又或者说只持守个别的真理。人的肉体就是有这样的毛病啊，甚至喜欢培植自己的范围和势力，只要有一点事可以抓住，人的小圈子就可以建立。这种老毛病啊，就把宗派给产生出来了。你到我这来，我就有很多好处给你，你到我这里来，你听我的，你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宗派的产生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好的一面，有些宗派的产生是由于一些弟兄姊妹持守圣经里某一个真理而来。你比方浸信会啊、长老会，那有一些是由于传福音的团体背景来的，你比方宣道会啊，那又有一些是因为神的工人的工作来，你比方寻道会、路德会。我们可以说除了少数由于人的败坏以外，大多数的宗派在开始的时候都有好的一面，但是这些好的一面经不起人肉体活动的一冲击，宗派的成见就出现，宗派的精神就确立，宗派就成了神儿女们交通的障碍，也成了神教会合一的鸿沟。所以你看，即使我的聚会点人再多再大，但是呢你别的聚会点你要进我这里头，那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本没有看到身体啊，没有看到基督身体这个合一的事实，跟其他教会其他聚会点的弟兄姊妹根本没有交通，也不想去也不敢去。为什么不能在主里交通？自己聚会点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不要让其他的肢体为你祷告？为什么不一块在神的话语上来找解答找答案，而是拴在自己的宗派拴在自己的圈子里头，靠自己靠分门别类？即使是持守真理也不是分门别类的理由啊。有些弟兄说啊，为了持守真理不得不跟另外一些弟兄姊妹分开嘛， 他们所说的持守真理自然不是圣经全部的真理，而是持守个别的真理或者部分的真理，为着持守这个部分的真理而实行分门别类，这就不是一个真实持守真理的态度。如果真正持守真理，就应该持守全部的真理，高举强调个别的真理，不能说是持守真理。我们要知道教会不该分门别类也是一个真理吧，为着持守一个真理而损害另外一个真理，这能说是持守真理吗？这样的所谓持守真理不能成为分门别类的理由。主既然给我们知道分门别类不是神所喜悦，我们就不要找理由来支持我们片面的忠心。我们要当个忠心的人，就要绝对的降服在主面前，单一的高举主，完全的遵行主的吩咐。我们要记住分门别类是主所定罪的，当然为着真理的亮光和聚会的释放而分开地方聚会，这倒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因为分开聚会心里头就分别了跟弟兄姊妹的那种灵里头的交通，拒绝弟兄姊妹的交通，那就错了，真是大错特错，真是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愚昧，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可不能把羊群带跑了，我们可不能再这样得罪主啊。如果神把聚会点把教会交给我们几个，我们成了胡传魁，我们在那独霸一方，那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当这个宗教的胡传魁啊，我们不能够这样做。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教会活在合一里，神的心才能够得到满足。说神不喜悦教会分门别类，因为神的教会只有一个，从五旬节圣灵降临一直到主再来这一段长时期里，所有信主得救的人，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儿，或者分开在哪，也不管他们参加哪个地方的聚会，他们都是在一个教会里。虽然地理的限制，地区的不同，叫神的儿女在地上分成很多不同的聚会的地方，可是这些不同的聚会地方并不等于说神有很多个教会。一方面我们看啊，这些很多的聚会地方可以作为个别独立地方上的教会，那么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无数的独立地方的聚会点教会只是神教会的一部分。所以啊，给教会加上别的名字，表明是某某宗派，表明自己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是分别不同的，其实这个神不能说阿们的。这种做法啊，聚会的房子，可能你在房子外边挂个牌有个名字，那只是给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作为一个标志用，使他们要寻找聚会的地方比较方便一点，这是可以的。但是那只是房子的名字，可是神的教会呢就只有一个，无论到什么地儿，我们都是在神的那一个教会里头。因为以弗所书四章四节说得很清楚，身体只有一个。神用身体做教会的比方，为的是要叫我们领会神只有一个教会的事实。所以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十三节那里经文就在这个比方上很清楚的叫我们领受这个事实啊，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又说我们是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二十七节又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做肢体。你看我们身体上有手，有胳膊，有腿，有眼睛，有嘴巴，有鼻子，有内脏，这些很多的器官都是很好的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那如果这些器官不肯按本分联合，而是不跟其他器官联合在一块，那结果身体准会出毛病，对不对？轻的会叫人不舒服，叫身体觉得不舒服，甚至会叫身体残废或者死亡。因为身体啊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神的教会呢也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因为神的教会是我们这些得救重生的人的组成嘛，是吧？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个别的弟兄姊妹做肢体来显明基督的身体。那么在全地上，不管你在什么地儿，所有地方的教会又是彼此做肢体来显明基督的身体。你看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内脏的器官都不能彼此的拒绝，是不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同样也不能彼此的相拒，因为是一个身体，一拒绝就产生毛病。不管我们认识或者还没有认识，在信主的时候，神已经借着圣灵的洗把我们众人做成基督的身体。那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不管你是什么种族，文化程度地区不同也好，生活习惯不同也好，都因为圣灵的洗把我们做成基督的身体了。我们怎么样有点毛病我们就害怕。你看到了医院里头，胳膊腿如果发炎，大夫说要锯掉，谁的脸都不白啊，谁都吓坏了，谁都不愿意丢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谁都不想成为残废的人。既然我们怎么样的不愿意丢掉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不想成为残废，我们就不要拒绝同做肢体的弟兄姊妹，也不要给他们画一条界限，叫彼此的生命交通有妨碍。第二方面，我们在主的桌前所学习的功课，那就是我们每回掰饼纪念主，主都让我们在桌前学习一个功课。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保罗写信的时候他当然不在哥林多，但是他很明显的说他和索提尼以及哥林多教会的众弟兄姊妹是同在一个饼里头，同在一个身体里。那每一次我们拿起饼来，我们就知道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都是领受那个饼。所有同作肢体的人都是主舍身而救赎回来的，主为了他付那么重的代价，主都没有拒绝他，也没有偏待他。我是谁，你是谁，竟然可以忽略这个事实。而在同作肢体的人中，我们竟然做分门别类的事儿，我们还拒绝跟我们同作肢体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在吃主的饼的时候拒绝身体只有一个的事实，这样会叫主的心伤痛的。是的，主不叫我们分门别类，因为身体只有一个。有一回主的仆人约翰卫斯理，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敲地狱的门，说什么人在里边。看守地狱的门的看守说，那里边不少人呢。卫斯理就问，有没有天主教的？他说有。有没有长老会的？他说也有。有卫斯理会的？他说也多。卫斯理听了之后垂头丧气，很烦闷。于是呢他一转身到了天堂，就敲门问天堂说，有没有卫斯理会的人啊？天堂看守说没有啊。他又问，有长老会的吗？又说没有啊。有天主教的人没有？看守又说没有。卫斯理这时候心更烦闷了，紧接着他就问看守说，那这个天上究竟给谁住的？看守回答，你说的那些各种的什么会什么会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天上住的是确实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虽然这是卫斯理的一个梦啊，但是却说明一个属灵的事实，在神的宝座前只有教会，而没有许许多多什么分门别类的会。所以我们来到主的桌前，我们就该体贴主的心， 不要说我是哪个城哪个县或者哪个点的，我是那里的，你是哪个省哪里哪里来的，于是我就不接待你，那不行的。我们要承认只有一个教会，我们就不该分门别类。虽然我们的聚会点没有挂牌说我是什么会，但是呢，总之你拴在你那个小圈子里头，你拒绝跟其他的肢体有交通有配搭，那你就没有看到身体只有一个的事实。那等到将来站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肉体的愚昧到那时候都兜出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现在你隔离的弟兄，你拒绝的肢体，他们仍然是一块跟你在神的宝座前蒙恩。所以不能再拒绝他们，不能再隔离他们，因为他们跟你是同在一个身体里做肢体的。凡在基督里的人都已经因着圣灵的洗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教会的合一是一个已经成功的事实。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不少神的儿女不愿意活出这个合一的见证来。虽然在过去有不少弟兄姊妹在合一的进行里出过乱子，可这也不能说他们出乱子了不要合一了，还是分门别类，宗派还是对的，是合乎圣经真理。他们做错是他们方法上的错，但是我们不应该有宗派，不应该分门别类的真理仍然是对的。我们从圣经的原则上来看，教会的合一应该怎么合一啊？教会的合一不是行政组织上的合一。过去不少的弟兄姊妹在合一的进行中出了乱子，基本原因就是他们追求在组织上行政上的合一，经济上的统一。那就像政治形式一样，天主教就是落在这种形式里，中国教会也有些弟兄姊妹朝这个方向走，提出教会正统的问题，主张神的儿女都应该集合到这个正统里来达成行政组织上的合一。这样做弟兄姊妹是越过了主的界限，因为死去的领袖才有正统的问题，我们的主是活的，根本没有什么正统不正统的问题。那么也有一些主张教会的范围应该受到地方行政区域的限制，可这个目的也是要达到行政组织的合一，这些根本就抵触了教会属灵的性质。教会是属天的，地方行政区域是属地的，属天的不该受属地的影响，那何况地方行政区域的大小观念跟实际情况都时刻在变，那地方教会的范围绝对不该跟从属地的界限来定规。从圣经里我们看到各个教会在行政上是独立的，在组织上也是独立的。你看使徒行传14章23节啊，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那么提多书1章5节也说，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各个教会有各个教会独立的行政组织，它不受别的教会影响或者控制，也没有一个更高的组织，比方什么区会啊、总会啊、什么联合会来统辖管理，没有的。使徒行传15章所记载的好像给人一个印象，说耶路撒冷是最高的行政机关，所以安提阿教会所发生的问题要到耶路撒冷教会去请示。但是我们要是把当时的历史一分析，我们就发现有两个原因决定他们要上耶路撒冷。第一，因为那时候使徒都在耶路撒冷啊。第二，到安提阿来闹事的人是从耶路撒冷来的。23、24节就讲这个事，一点没有说耶路撒冷是教会的最高机构嘛。圣经上没有明文，也没有这个原则，连榜样都没有，可以支持教会要搞行政组织上的统一。我们如果追求行政组织上这个统一，往这个方向去追求的话，那一定要出乱子的，就像过去很多弟兄姊妹出的乱子一样，那会给教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亏损。但愿每一个在教会在聚会典礼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带头的，真的要 以主耶稣的心为心，体贴他的心意来讨他的喜悦。在教会里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合一，不叫我们分门别类。以弗所书四章三四节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神要教会合一，这个合一是什么样的合一呢？这个合一是灵里的合一，因为神儿女在教会里一切的关系都是属灵的，也就是属天的啊。所以在追求合一的事上，也应该从属灵的角度来定规。一切的组织形式那是外表的，但是合一却是要从里面有实际。组织上合一，里面没有合一的实际，那仍然在组织内分门别类，就等于没有合一啊。圣经既然叫我们要和睦彼此联络，而且要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那神的话告诉我们，合一是一个已经成的事实，是事实来的。我们应该在灵里显出这个合一的事实。不能在一块聚会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不要在灵里把弟兄姊妹给分别出去。对于在别的地方聚会的弟兄姊妹，只要他是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跟他有同一个生命，我们就接纳他，跟他有交通，跟他就像对待自己一块聚会的弟兄姊妹一样。这个对弟兄的接待是从里边出来的。可人的肉体最喜欢拒绝人，给人划界限，神呢就要我们对付这个，要付代价去对付，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就是提醒我们要对付自己的肉体。我们的宗派感情和那些分门别类的坏习惯就不让我们接待弟兄姊妹，我们就得求主给我们除掉这些个东西，也叫我们看到在基督里已经合一的事实，让我们的灵向弟兄姊妹是敞开的，我们里面没有半点要把弟兄姊妹分别出去的意念，只是神接纳的，我们就看他是我们的肢体，在身体上就不分彼此，不拒绝他。那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宗教是历史遗传下来给神儿女的一个累赘捆绑，只有不肯顺服主的人才会死抱着他，也只有不愿意体贴主心意的人才去保留他。我们得指出，很多信徒对这个事儿那是无知的，他们不觉得不对。做主工作的人就应该对宗派鸿沟的存留负最大的责任。你是传道人吧，你带头你负责，你不鼓吹宗派的情绪是吧，你对外来的弟兄姊妹你不拒绝的话，信徒就不会跟着你那个偏见走。传道人如果领人单一的向着主，信徒就不会给宗派的心思所捆绑。虽然在宗派已经存在的事实里头，不主张分门别类的弟兄姊妹也相对成了一个宗派了，那是无可奈何的事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承认宗派存在是有价值的。